感谢神，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结论。第一个就是这一段最主要的是传道以后的一个征战，这个征战他把它详细的把它的经过内容把它记录给我们了解。路加这样做是要让我们了解他所传的真道一定有撒旦的阻挡，而撒旦的阻挡是会透过什么样的人，那我们要认识这样的一种人，他对于神的道他是怎样的一种恨恶。不然我们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对我们没有什么造就。我们可以发现到说这两个人明明是神的使徒，他所传的道都有圣经根据，他把圣经里面的最主要的神义论他把它讲得很清楚。那这里讲到是神的恩，实际上神的恩就是神的救恩，就是神义论。那神义论所做的事情很强调就是拯救是靠着神，犹太人的认为拯救是靠着他们素来传统所解释的那一种律法的规定，但保罗认为律法的那些规定要讲一个中心点，那就是拯救是透过那个像大卫那一位的人物，他要成为拯救者，因为神跟大卫立约，有那一位就照着立约的那一位使者他来了。那他讲的这一些道他现在这一段不再讲这个了，他是在强调，结果会有两个反应，神的道一定有反应，如果没有什么反应那大概就是普普通通的。那神的道既然有反应，首先就是那些渴慕道的人，就是第42节说的，43节说的，犹太人跟敬虔敬这一个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跟巴拿巴，那表示说犹太人不是说没有追追求神，有的，因为生记的他们，那还有那些外邦人，他们也是来跟从保罗。那问题就是他发现到虔诚的人都几乎都要来听这个，哎，他们素来没有听过的这个道。那这个时候他又说，犹太人看见这个人这么多，他才会造成第一个嫉妒。我们要了解嫉妒成为一个很糟糕的啊，嫉妒原来的是一种里面很火热热心，会抵挡真道的都是热心的人，而这个热心的人就是说他没有有那一种属于神那样的一种热心。保罗就形容这种人说，犹太人有神的那种火热，这种火热不是一般的，他是很像神，有神那样的一种属于神那样的一种火热。他为什么要讲那种句话，他说神为耶路撒冷火热，火热到一个地步，就是他一定要重建耶路撒冷，这是撒加利亚书第二章他就在讲这件事情。那神一定会让耶路撒冷重建起来的这种火热的心。好了，今天有一个人他来讲，他今天他讲的是一种另一种道，跟神的这种火热是不一样的。他们认为说神不是一定要到耶路撒冷，难道去献祭，难道透过这些洁净的这些人，难道去献上洁净的食物。他今天有一个人说，没有，神没有这样的火热，今天神已经变成了一种另一种，所以这个是对神观念的他们的认识不同，这是第一。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说他们很火热，但是他们发现说奇怪，他们这样的一种火热造成的影响并不会比这两个人忽然来的人讲了一篇道大家都想要去听，那就会造成这种嫉妒。所谓的嫉妒就是看不得人家好，那他们就要开始去跟他反对。那如果你今天反对，如果你的动机是良的那还好，他今天他所强烈的反对就是说那有的没有的啊，刚才我们已经说到说这个硬模式，他就是用一种反话，只要你说这样的他一定给你讲反话，就这样而已，抬杠，而不是真的他真的要去追求神的道。所以嫉妒 那带来就会变成有很多不好的那一种辩论就会产生，而这种辩论会造成更大的一种结果，就造成纷争。所以保罗他在提摩太前书或是后书，他会特别讲那些无学问的那一种争辩，我们不要避，我们前面要避免，哎，那种无知的那种事情不要做，因为他深深的体会到的人就是这样子。我过去也很喜欢把道传给别人，我过去也遇到很多很多的人，他要跟我辩论，那我就在那边跟他辩论。但是我们这一次一直到荷兰，他说要叫我们讲，那我们就跟他讲啦。结果一讲到立法的话，完了，他根本都不容许你讲，他就跟你抬杠，他就一定要讲别的。我说不是，我们按照圣经上所讲的这一段这一点，我们来详细讨论。他就不是，他就是讲他的，讲他那另外一点，而那一点，我说好，我们就针对你所讲那一点，我们再来讨论。他又不是，反正他就是那一种抬杠，那一种跟你排斥的心。我在深知道说，哦，这是另外一种犹太教。我再思想一下说，本来这样的一种教会叫真耶稣教会，他们在刚开始早期的时候，他们的那些传道，他们也认为说，我们应该要向这些基督教的朋友讲道。他认为说，保罗是先向那个有神官的那一种犹太的人向他传。现在他认为说，那今天的基督教朋友也好像当时保罗的犹太教一样，所以他就先向信主的人讲。那时候正式教会他们就跟人们讲什么呢？讲水帘恶习才能够得救。他跟人讲到安息日，哎，那后期会讲到所谓的独一神观，他反对三一体论。不过这是后期。好了，那讲了这一些，那对一般的人来讲的话，水帘恶习一定会讲到神迹奇事，他一定会行神迹奇事啊。所以在东中国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人，长老会的啦，或是浸信会的，或是安息日会的人，这些人对神迹奇事呢，几乎等于是没看见也否认的。但是有那些信徒或是追求的人，哎，他们一听说，哎，圣灵可以求的，而且圣灵不是信了就有，而且很多病，哎，找医生没用，哎，他们去找他们传道人，传道人为他们祷告，哎，他们就变好了。而变好不是说，哎，明天他又复活了，不是，这真的好，用的好。所以很多的人就归入了他们这个教会。啊，我家林家，我的祖母也是因为他的。哎，我的一个叔叔他病了啊，因三叔他病了，那时候来讲是绝症，结果去找耶稣教的人啊，为他祷告啊，结果他病好了，所以我们全家就从长老会就归入到耶稣教会。好了，那耶稣教会就开始兴旺起来了，很多人来信了，信到现在80年了。现在他们就认为说，我们是唯一得救的，你们所有的教会都不得救啊！那跟我们讲不一样，那绝对是不听。现在80年中就变成他排斥别人，他变成另外一种犹太教。历史是重复的，历史会重复的，哎，这非常可怕。他们当初是认为是对的，确实对的，而本来是错的，神就跟他印证。那现在呢，变成他们变成一种排斥别人。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犹太教的形成它只是一个模式，这种模式它最追求新的正确的，它一定会透过这个来反对。那今天也是一样，灵恩派跟所谓福音派彼此之间的这种冲突，我们来说福音派，我们不要说福音派，实际上它就是基要派。福音派跟基要派是不一样，基要派是特别反对那个所谓自由神学，因为自由神学认定没有神迹，否认天堂地狱，这是他们认为 这件事情绝对是神是跟人合作的，神是不可能去用这一些他们理性 hold 不过理性的这些人，他们活了，而以后就兴起了所谓的基要派。那基要派的这个变成一个最大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代表人物，就我们说巴特神学家，德那个瑞士的巴特，他说以后成为新正统神学派的这一种巴特，事实上这也是属于类似这种基要派的，他就是保守要跟这些自由神学对干，而基要派跟这个说这些事情圣经上有的我们都信，绝对要信，连圣经上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都是信，是出于神，这叫基要派。那福音派归于是向外面传递福音信息，我们称为福音派。但基要派是对基本教义他们非常坚持，其中包括反对自由神学。好，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些，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福音派或者说基要派，它跟所谓的联恩派，就是大概对神迹上面的解释不一样。你说福音派和基要派没有神迹启示吗？有，只是多跟少而已。那这一个神迹启示到底是对或假或错？我认为这一段不是在讲神迹启示，我认为这只是其中一集啊。我们不要为了这个神迹启示在这边讲。这个最主要是说，他今天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他们对于福音的接受点，他在强调一个很强调，就是外邦人听了很高兴，他们接受了，而犹太人当中有一部分的人听了接受了，但大部分的人犹太人他不但不接受，他还反对攻击逼迫杀害，还挑唆这些外邦的人，尤其是这些有名望尊贵的这些富人，他不断的来重复，他大概有几次哦。第一次就是他特别的是谈到的，就是第五十节他特别挑唆，那第十四节十四章呢，他又第二节他又说他又是耸动外邦人。那这些这样的联系，这样的挑唆了或耸动了，在第十四章也有又开始，那变成是说他们这是一种党派。那这个党同异化的这种情况很严重，就会变成一种党派，一种派别，然后呢往外面来排外，不管你讲的是对或错，一律叫做排外。那这种情况路加就把它写下来，我们今天会遭遇到这么多的攻击啊、诽谤啊，或是反对，而我们自己本身也确实也遭遇到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呢？所以说当我们读这一段的时候，我希望说大家注意到有几个很重要的重复的字。第一个就是神的恩，恩那个字它本来就是喜乐的意思，喜悦喜乐，那这种喜乐喜恩呢，它在这一个第四十八节说外邦人听见的话就欢喜了，欢喜会带来所谓赞美。同样的再看看第五十二节，那门徒就满心这个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个喜乐跟圣灵充满很有关系。也就是说今天在这种逼迫愁苦的当中，他们能够胜过的，除了神的道，就是能够让他们得生命的这个道，他们很真实之外，就是另外一种，就是圣灵的那种充满的喜乐，支持他们，成为他们力量。我再讲一遍，神赐给人这种喜乐，会成为我们的力量。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常常称为苦哈哈的硬撑。我跟你讲，撑久了都会变，变的话就会不好。但是喜乐呢？喜乐是良药，喜乐会成为我们身体里面滋润我们的心灵，滋润我们的骨头，让我们的心灵里面整个都是活跃起来，不怕，而且呢还能够成为我们呢支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点。我希望说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样的神的恩，就是神的这个喜乐在我们的里面，神的这个喜乐充满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处处能够来逢 逢凶化吉，能够来处处能够来用这种心来对待，因为神真的是恩待我们。本来我们配，我们本是外邦人，我们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大的恩典，我们不喜乐吗？不喜乐才怪。所以我常常要想想说，保罗说我们要在主的里面喜乐，常常靠主的喜乐。哎，那主耶稣也说，他在离别之前，他特别说：“我把喜乐给你们，我把平安给你们。这个喜乐平安是没有人能够来夺去的，我一定会给你们，给你们这种喜乐。我希望这种喜乐，当然不是一种狂笑啊那种激情，可是这种内在的那一种喜乐，别人夺没有办法夺去。那撒旦如果把我们那喜乐平安夺去了，大概我们也差不多垮掉了，我们这是不久的。”好，我常常每次在想到说，我们在安息日，神为什么给我们大家愿意在这个当中里面继续来查考讨论，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喜乐，从神来的那种喜乐支撑我们在这里，愿你们这种喜乐平安跟我们大家同在。来，
弟兄们当喜乐。